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5月9号到5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全世界大法弟子恭贺师尊华诞暨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今年5月13日是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与法轮大法弘传世界26周年纪念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华诞。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大法弟子向全世界传递真善忍的美好信息的时刻，也是他们展现十几年如一日和平反迫害的坚韧不屈精神的时刻，更是他们向伟大的李洪志师尊表达感恩的时刻。
纽约玉谦法轮功学员牌子法轮大法好。2018年5月13号，纽约总督岛细雨蒙蒙，1000多名来自纽约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风雨中练功，排出巨型的法轮大法好5个金色大字，以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间26周年暨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并恭贺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华诞。清晨7点，身着黄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在悠扬的大法音乐声中，祥和宁静地练着法轮功的动功。上午11点至下午1点，完成了以纽约城市与自由女神像为背景的排字壮举，整个排字活动井然有序。这一次参与排字的男女老少皆有之，可以看到一组组青年学员的身影。
渥太华市长宣布法轮大法日安省褒奖。2018年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弘传26周年的纪念日。自2001年以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历任市长都宣布过渥太华法轮大法日。2018年，渥太华市长吉姆·沃森连续第8年代表市议会宣布5月13日为渥太华法轮大法日。在褒奖令中，沃森市长用英法2种语言宣布，鉴于法轮大法修炼者遵循真善忍原则，并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在各种环境条件下努力成为更好的人。鉴于渥太华和全世界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在2018年5月快乐地庆祝法轮大法传世26周年，鉴于法轮大法超越了种族和文化的界限，包容各种年龄、社会阶层和宗教背景的人，鉴于渥太华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和市民将以舞蹈、歌唱、乐队表演和其他形式庆祝法轮大法日，因此我吉姆·沃森·渥太华的市长宣布2018年5月13日为渥太华法轮大法日。
112场演出轰动32个城市，神韵国际艺术团载誉返纽约。神韵国际艺术团结束了历时4个多月在美国西部、大洋洲、台湾、韩国、日本、夏威夷等地的巡回演出。5月9号清早载誉返抵纽约，当神韵艺术家们步出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时，他们立刻被鲜花所包围，受到神韵粉丝们的热烈欢迎。神韵艺术家们表示，他们稍作休整后很快将投入到明年全新节目的排练。机场内的工作人员和乘客也被这些最美、气质非凡的艺术家们所吸引，用钦佩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并发出赞叹，有的好奇地过来打听。当一名工作人员知道是神韵艺术团的艺术家们时，表露出自己早已久闻神韵大名，还主动地向旁边的人介绍他们是神韵。
莫斯科首次举办9天班，有缘人相继来。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夕，在莫斯科首次举办了法轮大法9天学习班，从2018年5月1号开始至9号圆满结束， 报名参加的人中有以前听说过法轮功的，正想要开始学练，有的从没听说过，但是正在寻找可以修炼的方法。玛丽安娜几年前在街上接到了一张传单，上面关于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消息非常触动她的心灵。过后她还在自己的网页上发布了一条消息，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事情。而后她又一次遇见了法轮功学员，又给她讲了真相。这次受到邀请参加九天班后，她和自己7岁的小孙女一起来学练了。
法轮功红传世界26周年，台湾正要齐贺。5月13号是法轮功红传世界26周年，全世界有超过1亿人学练法轮功。值此之际，台湾正要也对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表达祝福与敬佩之意。法轮功朋友坚持信仰自由，以和平反抗暴行，具有不屈不挠、坚忍卓绝的精神。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发言人邱垂正受访的时候，他表示，台湾最近面临中共一连串蛮横粗暴的打压威胁，这绝对不是所谓的心灵契合，台湾也绝不会在中共的压力下屈服。心灵契合的法门应该是要尊重包容差异，保障人民的言论、新闻、出版、宗教、信仰等基本自由，这是普世价值。他说，如同法轮功朋友们的精神一样，台湾也会致力于维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现状的政策立场，以一贯坚定的态度守护人民的福祉与基本核心价值，会不屈不挠地捍卫到底。
修炼体悟，接力发正念是一种约。作者大法弟子。一段时间之前，本地区同修开始24小时接力发正念，全天时间按24个小时分开，同修各自约定了自己选择的时间作为负责的发正念时间段。但一段时间之后，有的同修还在坚持，有的同修已不能保证每天都发，甚至有的同修几乎没在自己负责的时间段内发正念。我就自己看到的两个景象与同修切磋。接力开始的前几天，想必同修们都很积极，而我有一天早上懒惰，没能按时起床发正念。等到我起来时，自己负责的时间段早过去了。起床刷牙洗漱，闭眼的一瞬间，我看到3-5成群的败坏的生命背着行李杂物，从我发正念的时间段逃走了。我真正看到同修们发正念形成了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在另外空间是有形的，可我没能保证按时发正念，我的时间段就形成了一个空档，成了邪恶逃离的漏洞。我当时在发正念，好像邪恶已经都跑掉了。从那以后，我尽量保证按时发正念，为了整体而去掉自己的惰性。可又一次，前天晚上看了手机网络，一看常人网、微信等等，做3件事就发困，这个在另外空间是败坏生命有形的干扰。第二天早上实在是困极了，我想今天算了，不发了，睡过去吧，真舒服。当半睡半醒时，我看到了一张竹简型的书卷，又像是一张契约，上面用毛笔大写的数字记录着我几月几号接下的这个接力发正念约定，时间段是几点到几点，每一次都发了多少分钟，各次都是几点到几点几分，还有好多好多，逐字巨细，而且其他同修的约定都在册。等我醒过来，为这个景象惊讶了半晌。大法弟子，你言定的每一句话，承诺的每一件事都是契约，别把正法中你认为的小事当成小事，别把你肉眼看不到的事情当成清风，不痛不痒。大法的事情没有小事，神在记录大法弟子的行为，兑现不了都要以相应的承担去弥补的。对主佛的约定我们实现了吗？如果做得不好，在违约之上又违约，常人还讲说到就要做到。当然大法弟子应该有一颗承担使命的勇者之心，接力发正念是有强大威力的，我们应该去做，所以我们就能做到。那么能做好为什么不做好呢？ 此文与正在接力发正念地区的同修们切磋，不足请慈悲指正。
亲属看了真相资料以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华山，以前由于我对亲人讲真相没讲好，导致他们对大法真相不是非常明白，有时还抵触或有误解，主要原因是我没把他们当作众生，讲的时候有很浓的亲情在里面，有时讲高了，有时执着于预言，有时还带有恐吓的成分，什么恶人要遭恶报之类，快要天灾人祸大淘汰了，有时没有慈悲，有强加于人的感觉，有时有幸灾乐祸的成分，你看哪里哪里发生灾祸了，有时还有高人一等的成分，还是我们修炼人看问题准，有远见，品性好，常人如何如何，有时比较急躁，巴不得他们一下子全部接受，我深知他们今生与我结缘，与大法一定有很大的缘分，同时他们从我得法后的身体变化、心理变化也知道了大法的神奇，也支持我修大法，没讲好是我的原因，为此我一直很苦恼，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好办法，让他们看大法资料，我根据他们的个人特点和喜好选择对其胃口的资料，妻子爱看故事、传奇、家教、历史、健康、养生、奇闻异事等方面的，我就推荐他看天地苍生、慧生、希望、天赐鸿福、明白、明慧画报、清流这些刊物，还给他看政见周刊上的一些故事之类的文章，有时还让他看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强制，而是在他高兴且空闲的时候才开口，每次都与他商量，这有篇好文章你看看吧，他说好吧，你放在那儿，他不同意我就不强行给。这些年他看了很多大法的东西，对大法越来越理解和支持，经常提醒我学法练功发正念。今年过年他还特意让我去找同修，要一个大的法轮图在家里挂上。孩子是90后，虽然知道邪党很坏，但他满脑子现代观念，我跟他讲真相，他会噎我，你们说的指我给他讲的预言怎么没发生呢？有本事就跟他中共干啊，要想让人接受得有身份地位才行，人为言轻，知道吗？你对年轻人讲这个，孩子其实很善良，对邪党的黑幕知道不少，很反感邪党，但接受大法真相开始时也有障碍，我就挑一些他喜欢的文章或刊物给他看，如商道、天地苍生、慧生、希望、太极祖师、张三丰等，渐渐的他明白了真相，他还把刊物带到单位去看，他去年买了一辆小车，我给他一个护身符，他慎重的放在了车子里，他朋友送他一串佛珠，他请我求师父给佛珠开光，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大法资料质量越来越好，内容丰富，意境高远，文章干净，配图雅致，整体和谐，真相宝物，让人越看越爱看。大法弟子办的其他媒体也越来越好了，大法弟子们真的神起来了，不说深层的、背后的、隐身的那些东西，仅从这些表面的东西来看，你就能感受到名师出高徒，我们的师父真的太伟大了。
正念强不等于没有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那空子从哪来的呢？旧势力又是怎么钻的呢？在我现有层次认识，修炼中信师信法，对大法的信念坚如磐石，坚不可摧，没有怕心，这是正念，了不起。但这只是正念的最主要的部分，还不是全部。修炼人任何没去掉的执着心，都是正念中的漏，都是邪恶可能钻空子的地方。这不是承认旧势力，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存在及其一切表现，全盘否定旧势力，但得自己对照大法修好呀，不然怎么提高啊？修炼人所有的执着心都是旧势力久远以前就安排好的，强加给我们的。执着心长期不去，等于是在这个问题上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那旧势力就可能会钻空子迫害，而且还有些执着心甚至自己都意识不到，都习以为常了。比如张口就来的争斗心，习惯性的指责，好为人师使的交流，不自觉的贪天之功为己有，强加于别人的强势语言表达，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对自己的某些修炼状态的认可，别人夸奖自己时潜意识中的微笑，轰轰烈烈中隐藏的证实自己等等。可旧势力知道，他们认为意识不到也是无意中的承认，那是你的修为不到，不等于你没有执着心。所以师父一再强调，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修炼，再加上我们信师信法的强大正念，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迫害。因为邪恶想迫害也得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不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旧势力知道也不敢干，因为那也是一层理，他也不敢破坏。所以自我感觉正念再强，也不能忘乎所以的什么都不怕。只要你还在修，就不可能没有漏，什么漏都没有就圆满了。正见交流文章讲真相中注意安全中有个提醒，千万不要说没事，正念强啥事儿没有，这些年我就这么过来的，这话是漏，容易被邪恶迫害。本地这些年被迫害的同修几乎都说过这话。一点修炼体会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不要给死去的亲人磕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家里亲人死了，众目之下大家都磕头，作为修炼人磕不磕头呢？我发现不少同修在这方面做得不好，亲人死了不仅磕头，还哭得很伤心，不像大法弟子样子。记得我母亲病危时，哥哥问我，妈有一天走了，你哭不哭？我说，修炼人有修炼人礼节，合十是佛家礼节，是最高尚的，比磕头殊胜。母亲走时，我赶了回去，亲朋好友以为我能大哭一场，都看着我，可我没哭。我走到灵前，恭敬地烧上一炷香，双手合十，深鞠一躬，然后就去屋里跟大家说话。家族人都知道我对母亲孝心，平时钱物什么的没少往家拿，族人也知道我修大法，因此对我这个举动也都理解，没有不满的。下葬时按香熟，族人按辈分跪下磕头，我应该站在前面，但我站在最后，也是合十鞠躬。这种场合虽说与众不同，甚至有点尴尬，但我心里清楚，这是过关，必须按大法要求，不能磕头。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亲戚葬礼，给死者送魂时， 阴阳先生要求单个磕头，按辈分，念一个上前一个磕头。当时我想，你有你的规矩，我有我的法上要求，就是不能跪下磕头，这对死者好。临到我时，我走上前，恭敬地向死者合十鞠躬。这时阴阳先生说，这是修佛的，他用佛家礼节表示，在场人都能理解，加上我合十时表情恭敬虔诚，大大方方，不少人知道我学大法，觉得我的举动很正常。我也看到有的同修对磕头这事很为难，磕吧不符合大法要求，不磕吧怕说三道四，特别是女同修，丈夫脾气不好，家族强势，只好跪下磕头。我跟一个女同修交流时，她说，我婆婆死时我磕头了，丈夫脾气不好，不磕还不翻天呀，符合常人状态吧，师父会理解的。我想这种符合常人状态等于在这世上没修，师父理解，不是给师父修啊。还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一个同修，他眼睛哭得通红，我问这是咋了，他说我婆婆死了，忍不住总想哭。我知道他婆婆对他很好，这是亲情，我就说你婆婆只能死这一回，这关可没机会补啊。他好像明白了，马上不哭了，心情也好些了。弟子，练法轮大法的人能不能给死去的人磕头？师，你要真是个练功人出了功的，他还真受不了你这一头。你这一头磕下去，他得吓得瘾都没了。要是一个真的不太好的，你这一头能把他磕死。当然常人分辨不了这些事情，修炼的人你可以鞠躬打佛的礼节的手势，我想比较好，不能给死去的人磕头，他们还等你度呢，你给他磕什么头？言及讲法答疑，大法弟子身上带的东西都是极超常的，有功和能量，有契机和法轮等，你一头磕下去，对死者就是大祸，他们是受不了你这一头的，弄不好把人家毁了。再说大法弟子的一切行为未来人都会评说的，这种关不常遇到，但必须把握好。磕头和哭是相联系的。一次我参加一个亲戚葬礼，死者的两个女儿是修大法的，都是20多年的老弟子，他们哭得一点不比常人差，一边磕头一边妈啊妈的哭喊着，我看得心里很难受，这状态能成佛吗？师父说，大家来到一个家庭也好，来到世间也好，就像住店一样，小住一宿，第二天就散伙，来世谁认识谁呀？你周围就有你以前恩爱的丈夫和其他亲人，你认识吗？他认识你吗？我讲的就是法理，不是不叫大家孝顺父母，就是叫大家放下这人心。任何一种心牵着你，你都修炼不了，他都牢牢地拽着你，不叫你修炼，不让你成佛。休斯顿法会讲法。另外我想，这种场合作为修炼人别往前抢，别主动唱主角，主动招眼，有常人张罗就行了，你默默在后面做点什么符合常人状态就可以了。如果有机会的话，通过人的死这个话题给人讲讲大法真相和三退，这才是正经事。写出看到的一点现象和认识， 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批评指正。
同修被迫害后都有背后的原因，大陆大法弟子，近几年本地有多名同修被邪恶绑架和判刑，一个给同修辩护的律师下车就说，你们地区咋回事，咋老出事儿？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想这应该是师父借律师嘴在点化我们，为什么老出事儿？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这应该是我们思考的问题，只有找出原因才能不犯同样错误。可是有的同修说，人都进去了，找啥原因？找到原因也是一些不光彩事。我觉得不对，这正是我们应该交流的重点，是应该曝光和去掉的。错了咱改，吸取教训的同时整体提高上来才是关键。举个例子，同修松是做资料的，他单身住平房，这些年大法事没少做，女同修云经常去他家，碰上了就帮助一起做资料，有时晚上干到半夜还得回去，他觉得这样不方便，一次跟松说，以后太晚了我就不回去了，在你家住。松说，我就一套行李，你在这住也行，得自己拿行李。云说行，于是就拿了一套行李到松家，住在松的另一个屋子里。常去松家的还有一个女同修叫秀，她离婚了，也经常去找松交流，遇到松做资料时也帮着做。由于大家都是同修，彼此都很熟悉，特别是云和秀相处很好，无话不说。可是突然有一天，秀发现云把行李搬到了松家，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这时他没有用修炼人心态对待这事，而是常人心上来了。他跟别的同修说，你们知道吗，云跟松两人可好了，云把行李都搬到松家了，晚上在那儿住。这话一出口，性质就变了。大家都知道松是老弟子，不会犯这种基本错误，也就没在意。可是就在这时，云和丈夫闹离婚，并流露出想和松结婚的意思。这时大家才感到，云把行李搬到松家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特别是秀看云对松的态度就有些不是滋味，也放出话来说，我要跟松结婚更简单，婚都不用离。从此两个女人搞僵了。去松家时两人不说话，云一看秀在松家转身就走，秀一看云在松家也不站脚，表面看好像两个女人为一个男人在吃醋，其实是修炼上的死关。也许云和秀和松没有那种事，都是假象，可是这种假象背后是肮脏的人心。这是修炼吗？是大法弟子行为吗？在充满色心状态下做出了资料干净吗？这样的资料发出去能救人吗？师父说，就是力他抓住了把柄说，你看看吧，这是你弟子吗？你想要他，我们帮助你把他的执着心去掉，这样的人能上天吗？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这件事情演下去，结果必然是被迫害。同去松家取资料的还有一个男同修山，山跟云和秀也熟悉，有时还带他们一起出去发资料。可是后来秀被邪恶绑架了，至今还在取保候审。而云呢，一次和山出去挂条幅时也被邪恶绑架了。案子到了检察院，就云和秀被绑架的原因看，应该是因为色，不管两人和松有没有那事， 在旧世里看来，他们的行为是肮脏的，是不配做大法弟子的。那么山被绑架是因为什么呢？他是二十多年的老弟子，表面看挺精进，为什么也出事了呢？他事后，他的妻子跟另一个女同修说，他欲心重，夫妻那点事总放不下。了解山的一个同修也说，山夫妻欲强，自己也苦恼，也着急，就是断不了。人心的淡化和根除是需要勇猛精进做基础的。山表面看似精进，其实修得很拖拉，法学得少，忙了就不学，发正念也少，家门外摆个方桌子，招来不少常人打扑克，他也跟着甩牌玩。这种表现，旧势力认为这是混子，能不拿你吗？关进去，看你色与心去不去。虽然松，没进去，但也有原则问题。男女不能独处一室，为什么还留女同修在家住宿呢？两个女人为你争风吃醋，你没责任吗？你是什么态度？在法上归正了吗？这种现象已经是很危险了。这么重的人心，这么不正的场，做出的资料会带有什么信息？能救了人吗？本地还有一件事，一个女同修跟几个同修坐车到农村去发资料，当时是晚上，女同修提出要跟一个男同修一组，这时另一个女同修说，不行，我俩一组，都说好了。这个女同修也没在意，就自己去撒了。后来偶尔发现那个女同修跟男同修行为暧昧，月光下两个人显得很柔情的样子，女同修走路时还挽着男同修胳膊，有点浪漫意味。后来这个女同修再没跟他们去了。不久那个女同修和男同修都被绑架和判刑了。修得好坏与旧势力迫害没有因果关系，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也不承认，可旧势力不这样看呀，他们就会这个，不行了就毁你。这些年同修被毁的教训太多了，真是感到修炼的严肃。出事的原因不在事的表面，背后的问题才是实质，我们要注重解决根本问题，心性不提高，迟早都是祸。就算是没有旧势力迫害，那大家想想，这样的同修够不够格？够回天的标准吗？写出看到的一点现象，供同修参考，不在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批评指正。
请同修们及时发表手中已有的三退名单，并做好备份，不被旧势力钻空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见证师父诗词红银二师徒恩中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即一次记录三退名单的硬盘损坏的起死回生和我找回三退名单的过程。前一段时间，一位外地同修给我拿来一块硬盘，说这块硬盘里有几十人的三退名单还没有发表，但是由于放置失误，造成现在电脑上已无法找到该硬盘，换了别的电脑读取还是找不到硬盘，该硬盘系统为全盘加密，要我一定要想办法把里面的三退名单找回来。早在一年前，一位外地同修也是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家中的电脑中存有1000多人的三退名单还没有发表，由于家中常人孩子的误操作，造成全盘加密的加密区无法打开，找了当地的技术同修也没有能够恢复的了，最后辗转找到了我。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很快就把加密区恢复了，打开了加密盘，找回了丢失的1000多人的三退名单。当时和同修简单的交流了一下，这次硬盘拿过来后，我就开始测试，用了几种主板的电脑及连接方法都找不到硬盘，
经过细致的测试，我发现这次的硬盘找不到事件非常严重，这块硬盘应该是硬盘主板有问题了，同时还有硬盘的磁头、盘体、固件等等都有问题。于是经过焊接、短路、刷机等等的几种测试及可能的修复方法，要是一般的常人电脑损坏，用以上的方法早就找回丢失的数据了，但这次发现都不能解决问题，还是找不到硬盘，更别说打开加密区了。如果去常人专业的硬盘恢复机构恢复数据，大约要几千块钱，在真空条件下开盘体、换磁头、固件等或许能找回数据，但是因为我们是全盘加密的，别说我们不能拿到常人那里去解决，硬盘内有我们地址的联系方式等需加密的内容，因为数据是全盘加密的，连分区的缝隙都是加密的，这种全盘加密硬盘损伤即使在常人专业的硬盘恢复机构也很难找回丢失的文件了。就这样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及相关数据，及做了多次的试验，还是没有能够解决问题。就在常人的办法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正念在，就是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能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我一定能恢复了这个硬盘，使这个生命起死回生，我一定能把失去了的三退名单众生找回来。一天发完正念后，忽然脑海里出现一个想法及图案，我马上意识到是师父点化我这样做，因为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事情发生。大概意思是在电脑开机连接硬盘连电的情况下，带电把硬盘上我连接的一根导线剪断并同时刷机。大家看了可能觉得这样能修好硬盘，结果是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大家可能猜到了，是的，硬盘竟然奇迹般的修好了，并顺利地打开了全盘加密的系统，出现了熟悉的 Windows 的界面。在打开加密系统的一瞬间，忽然窗外原本风和日丽的天气突然变得风云大作，当时平地起了大约十级的大风，乌云滚滚，天一下就变暗了许多。周围的几个同修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窗外天上掉下了白色的、黑色的、五颜六色的许多东西，只听见窗外楼下的常人在喊，这是怎么了？他们都看到了天使的异象了。大约三到五分钟后，一切恢复了平静，又变得风和日丽的天气了。这时我已经开始拷贝硬盘内的数据了，拿到了曾经丢失的三退名单。打开三退名单，查了一下三退人数，退党团队一共48人次。同时我又把别的数据都恢复了。所有的项目完成后，我心里由衷地感谢师父，想起了师父的许多讲法。下面与同修们共同温习一下师父的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弟子问，有的同修帮众生起名字三退，名字不能够及时登记到大纪元三退网站，一年多堆积了几千个名字。师父，我告诉大家，你们不能够忽视了退党这件事情，非常关键，关系到众生得救的，关系到那个人的背后的无数的生命得救的。你们要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而且那个退党的人数，神也在计算着呢，别小看。弟子问，也不记得哪天退的了，这样没公开声明的算不算已三退得救了？师父，在神这儿可能算，但是你们却自己做得不好，因为那是你修炼的路走得好不好，所以要认真对待这件事情。通过这两次的三退名单丢失并找回来的事件，我意识到 我们许多同修在对待众生的三颓问题上，还有不严肃、马虎、大意、随便、认识不足等等许多不负责任的心。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的责任就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我们在这样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上，怎么能不高度重视呢？在此我建议所有的大法弟子们，请大家以后及时发表手中已有的三颓名单，并做好备份，不再被旧势力钻空子，别给自己的修炼及证实法的过程中留下遗憾。个人一点心得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师父时刻都在保护着我们。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高峰。我叫高峰，是99年720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现已退休。在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之际，我首先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生日快乐。今天我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向师父汇报我修炼中的几件小故事，并与同修共享修炼的美好。在这十几年的正法修炼中，我按师父的要求努力做好三件事。我和同修配合，经常外出讲真相，发送真相传单，年长日久，走遍了当地的大街小巷及集市，有时也去周边的村庄农户送真相资料。在给他们讲真相过程中，有时也与他们拉点家常，交谈中了解到，整天在地里干活的农民，他们很少有机会接到资料和听到真相。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就经常带上资料到农民干活的地里去讲真相，发资料，送护身符。时间长了，有的农民就认识我了。有一次他们老远见我来了，就跑到马路上等我要资料。当我正准备取资料时，被蹲坑的610人员看见了，从路边树丛中站起来大喊一声：“干什么的？”跟我要资料的农民随即应变，马上说：“这是我的战友。”并小声告诉我说：“他们是专管法轮功的，你快走。”当时我心里想，我是大法弟子，师父随时都在保护我，此时我不能慌乱，一慌乱就暴露了身份。我就向610人员招了招手，装作碰见了朋友拉拉呱。610人员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骑上电动车就走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平安地脱离了险境。在讲真相的路上，什么事情都会遇到。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一男一女，像是夫妻两人，我就停下电动车给他们讲真相。当讲到贵州藏字石时，男的突然变脸了，要举报我说：“你跟我上国宝大队吧。”我一看要坏事了，在这十分紧急的时刻，我马上心中念道：“师父快救我。”当我一回头时，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发现那个女的一会儿在静静地看我，一会儿又回头看那男的。这时我才注意到，那个男的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瞪着眼看着我，话也说不出来了。那位女的觉得奇怪，忙问男的：“你这是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间不会说也不会动了呢？”我立刻明白了，是师父用神通把他给定住了，让我尽快脱离开险境。我立即骑上电动车，平安地离开了险地。回来后，每当我回想起当时突发的那一幕，对师父的感激之情不自觉地流出了眼泪，感谢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在我家还发生过一件事，我因参加工作在外多年，父母双老均已去世，老家的住宅多年失修，有几处已经倒塌，院内杂草丛生，草有一人多高，村里邻居常带信转告，房子应该重修了，再不修就要塌了，谁路过这个家门口谁都害怕。为此，我找人重新在原地盖了新房，分南北房两处居住，南房和邻居同修，两窗相对。 一天晚上，我从南房熄灯后回到了北房，此时邻居同修发现我的南房熄了灯以后，屋内还一直亮着。他从窗户一看，整个屋内一面墙壁上有一个大法轮，内室天花板也有一个大法轮，照得满屋子明亮明亮的，非常壮观。邻居同修兴奋地喊我和老伴儿快去看呐。当我和老伴儿同修过去一看，满屋子被两个法轮照得亮堂堂的，真是太神奇了。我们都感到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都感到大法给我们带来了无比美好和幸福。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